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5号，公元2017年3月2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总理李克强访问澳洲，流亡藏人展开抗议活动；印度前外交官呼吁新德里继续强硬对待中共霸凌外交政策；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尼泊尔及不丹三国开启巡游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澳洲坎培拉展问，并将出席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许多澳洲华侨至澳洲国会大厦迎接，同时有许多藏人、维吾尔人与法轮功学员到场抗议，谴责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澳联社23号发布的一则报道指出，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澳之际，许多声援西藏、新疆以及法轮功支持者到国会大厦前的草坪抗议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澳洲首都藏人协会主席索南屈珍向澳联社指出，身为澳洲公民，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挺身为西藏和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而针对近日发生的另一起境内藏人抗议事件，索南屈珍表示，自焚绝非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并非想引起注意，而是绝望之举。东突厥斯坦澳洲协会会长努尔·穆罕默德·马吉德表示，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抢走我们的资源，更剥夺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实践、语言保存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澳联社也访问了围栏另一边的支持中国群众，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穿着红上衣，举五星红旗来欢迎中国总理的到来。中国学生及学者协会会长向澳联社指出，他们得到了中国驻澳洲大使馆的支持，指出中国大使馆提供旗帜、早餐以及午餐，但这是一个学生活动。综合媒体报道，李克强此次赴澳欲推动自由贸易，并可能与澳洲签署多项协议。此外，澳洲西藏委员会的多名成员也于今天在国会大厦前的草坪集会，抗议中共不断加强对澳洲的影响。有曾经遭受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出席活动时遮住面孔，因惧怕身在境内的家人遭到中共报复。藏人们举出西藏国旗与抗议标语，指出中国停止迫害藏人，藏人应享有人权以及对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诉求。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不惧中共威胁，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尔邦，这一表态受到印度前外交官赞誉，指这向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霸凌绝非有效的外交政策。另有印中关系专家以及印度东北部政党分别呼吁新德里当局面对中共的霸凌坚守强硬立场。印度资深前外交官阿米特·达斯古普塔近日在《印度斯坦时报》撰文强调，针对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问题，印度必须坚守对中共无理要求的强硬态度。阿米特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拥有崇拜者，因他的言行举止与智慧， 鼓舞着无数人。中共与中共官媒一直将达赖喇嘛尊者宣称成分裂者与披着羊皮的狼，而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都给北京在对待这位经常开怀大笑并倡导爱与慈悲的尊者时带来挑战。中共最终的应对方法是任性的侮辱与诋毁。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易怒且极度敏感，而且任何人或者任何政府若未注意到中共所关注的事物，北京当局便有可能在外交策略中诉诸威胁和严厉惩戒手段。有些国家或团体向中共这种手段妥协，选择回避达赖喇嘛尊者，如梵蒂冈。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文章举例说，近期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校长因决定邀请尊者参加毕业典礼而引来中共的抗议，并遭到报复威胁，而校长并未妥协，也未改变邀请决定。作者认为这实属不易。近期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切尔邦，这一决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阿米特提出，这可被视为是中印关系的转折点。北京威胁说该决定将影响双边关系，但依照中印关系目前的糟糕状况来看，印度完全可以无视这一威胁。印度应该怎样应对北京的威胁，将决定印中关系的未来发展。这也将向世界各国传递一个讯息，即霸凌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政策。文章并提出，中共的这种外交政策使其一直无法与他国建立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关系。中共持续使用其经济与军事力量来进行恐吓。作者表示，习近平将莫迪总理的款待示好当作顺从懦弱的表现。作者还形容中国是一个注定要失去朋友的国家。他指北京当局的强权外交无法换来印度的好感，也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无法赢得朋友。新德里当局应该重新规划与北京的接触条款。与此同时，长居印度的法裔中印藏关系专家克劳德亚毕也在媒体上撰文，同样呼吁印度汲取当年的教训，面对中国持强硬立场。文章指出，中共正透过施压来促使印度加入一带一路项目，更有中共官媒提出印度无法阻挡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但是作者克劳德亚毕指出，北京不该忘记印度与中亚间曾经沿着喜马拉雅山口有过非常繁荣密集的贸易往来。作者提出，1953年印度被迫关闭驻科什领事馆，自此中断中亚贸易的历史，指出当时印度总统对中共的举止持容忍态度。他强调，我们曾经漠视了一次，不该再重蹈覆辙。中共所谓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亚贸易通道。克劳德亚毕解道，没有人敢怀疑习近平透过一带一路来振兴中国梦的可行性，但是印度与中亚的古老贸易之路持续关闭，尤其是印度与西藏新疆的边界，中国应该允许印度重新开启驻拉萨与喀什的领事馆，那么印度才可以认真考虑到底是否要参加一带一路项目。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展开对阿萨姆邦与阿鲁纳恰尔邦的访问之际，阿萨姆邦政党阿萨姆人民爱国前线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尊者的造访，并希望这能够加强藏人与印度东北部民众间的联系。该政党并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尔邦， 但印度中央政府已多次强调，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是印度的尊贵客人，他有权访问印度国内任何地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团体西藏青年会，从三月初开始对印度与尼泊尔、不丹三国境内的藏人社区开启了介绍西藏议题的巡游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从本月初开始巡游印度与尼泊尔、不丹三国境内的藏人社区，向各方介绍西藏议题，寻求关注与支持。
那我他的这个地点谈到今年巡游连坐给我们来看到三年的
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三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青年会六名理事成员分成三组，从三月初开始分别前往印度与尼泊尔、不丹境内巡游。扎西兰三说，巡游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上述三国境内的藏人民众介绍西藏境内最新局势，同时鼓励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地参与西藏抗争事业。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新丝路铁路被认识到蕴蓄着惊人的利益，西凉和赵尔丰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西凉保举赵尔丰做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以爱国拒绝洋资的名义，公司相继转为了官绅合办商办。铁路公司高管用集资款到上海钱庄投机亏空了银子，铁路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一片乱象和糊涂账。清廷为解外债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但拒绝补偿公司高管投资失败的亏空。商人股东们开始闹事，在昌都等待机会设立西三省的赵尔丰被清廷召回成都处理保路运动。在这场同样交织着夺权、贪利、野心、血腥的革命因缘中，赵尔丰被四川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革命党人伊昌恒失计砍了头。但西藏被吞并的厄运并没有完结。虽然同在改土归流的这几年，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两股政治势力的精英们持续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论战。反满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十八省汉民族国家；保皇维新派主张保皇，保大清的帝国宪政。也许出于政治策略，也许只因那时主张十八省建国的反满革命家们尚未意识到统一大业意味着多少矿物、垦物、公物、盐物的金银山，多少衙署修建、道路桥梁、邮政电线的百宝箱。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